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是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中览讲座室，谈的是哥林多前书的7章到8章，关系与自由，关系与自由。而我们这个讲座室的主题是婚娶同身与润祭偶像之物，婚娶同身与润祭偶像之物。好，让我们来看今天的中心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哥林多前书的7章23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不要做人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不要做人的奴仆。好，接着让我们来看在这个讲座中的引言。在哥林多前书的7和8章中，使徒保罗处理了基督徒生活中的两个关键方面，婚姻关系和基督徒的自由对待偶像祭肉的问题。这两章对理解基督徒在私人生活和社会互动中如何行使自由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保罗详细讨论了婚姻的圣洁性和单身的价值，以及基督徒在食物上的自由如何受到爱的约束。这些教导不仅关乎个人的道德和属灵生活，也关乎如何在教会和社会中展现基督的爱和自由。好，那呢，在第一讲当中谈到的是婚娶与同身，婚娶与同身，基督徒的婚姻观，基督徒的婚姻观。好，让我们来听哥林多前书的7章。
多前书7章。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有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好，那我们看第一个主题呢，谈的是婚娶与同身基督徒的婚姻观。那这里所引用的是第七章，而第七章呢，保罗在第七章中呢，全面的讨论了婚姻与单身的各种情况，包括未婚、已婚、寡妇和离婚的指导。他强调，无论是结婚还是单身，每一种状态都有其独特的属灵价值和挑战。保罗鼓励信徒根据个人的呼召和当前的情况，做出最有益于属灵生活的选择。对已婚的人，他强调忠诚和对配偶的关爱；对于选择单身的人，他提出这是为了更专注于主的事工。这一章深入的讨论如何在婚姻或单身中活出对神的忠诚和对他人的爱。好，那这一章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是一个教牧很重要的，谈到了婚姻，这个婚姻到底要不要结婚啊？到底要不要单身啊？到底是结婚啊、离婚啊？到底要用什么尺度来做标准啊？哦，在这章当中呢，好好去读一读，然后再去祷告，你就可以知道到底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再来呢，你如何的去指导你的孩子？哦，你的孩子在这个婚姻上面呢，你如何根据这个保罗所指出的原则呢？哦，来带领自己的孩子。好，来反思，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在婚姻或单身中找到属灵平衡和目的。 那整个你听保罗在讲，他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是说他整个有一个生活的中心，这个生活中心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中心。因为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中心，再来看你的婚姻当要是如何，当要是如何。哦，那比如说我跟我牧主，其实呢，牧主呢，实在是他适合做单身的，他那个人适合做单身的，但是呢，他为了更好的、有力的拓展神的国度，哦，所以呢，他当来跟我求婚的时候就说，我是神要我们结婚的，为了要拓展神的国度，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呢，在那里打拼呢，已经的身体状况都弄得不好了。所以当呢病恹恹的时候来跟我求婚的时候呢，就跟我说，如果你嫁给我，我的身体会更好。所以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但是他有一个准神，就是为了拓展神的国度。所以这个准神你抓住了，你可以根据你个人情况，以及怎么样，以及你如何知道你的孩子，不然的话呢，你永远就是纠结的，你就照着世人的样子走，跟世人活得没有什么两样啊！这个信仰在你身上有什么用处啊？一点用处都没有。好，应用在教会中，我们如何支持和指导不同婚姻状态的信徒，帮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荣耀神。所以这一章是最重要的教牧章，因为这些婚姻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呢，到底教会到底结婚要嫁给谁？然后那结婚又不合了，要怎么办？啊，要离婚还是不离婚，还是要怎么样？这里面都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还有这个要守单身还是不守单身，要结婚不结婚，最重要的一条线，如果你是真的信徒，你是一个敬虔的父母，你要守住这条线，然后呢，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哦。那对孩子的婚姻不要太多的涉入，好像你自己要嫁娶一样哦。这尤其中国的父母对这个孩子的婚姻啊，抓得死死的，多体贴神的心，到底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旨意，有什么心意，而不是照着你的想法啊，活得跟世人一样的东西啊，啊，那是不能荣耀神的。好，再来，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论祭偶像之物，基督徒的自由与责任。好，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
多前书第八章，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好，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所要提的是论祭偶像之物，基督徒的自由与责任。而整个内容概要呢，在第八章中的保罗处理了基督徒对待实用的 偶像祭肉的问题，他认识到虽然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敦促信徒在行使自由的时候考虑到弱小的兄弟，避免因自己的自由行为而使他人跌倒。他强调基督徒的自由不应仅仅以个人知识和权力为导向，而应以爱和对他人的属灵福祉的关怀为前提。这一个讨论深化了对基督徒自由的理解，展示了自由的行使必须伴随着对整个这个信徒社群的考虑和责任。好，那到底这个如何来应用呢？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如何在享受基督赐予的自由的同时，保护和建立那些在信仰上可能较脆弱的兄弟姊妹。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哦，我们知道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保罗在这里讲，那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哎，你故意跑到庙里去吃祭偶像之物，哦，那你就半跌了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因为当时的环境啊，说真的，在哥林多教会那一种偶像林立的所有。你在市场买来的肉几乎都祭过偶像的，那你说他有没有祭偶像？知道你从市场买来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这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不要这样神经兮兮的，好像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好像会被鬼附了，也不至如此，因为只要谢恩神洁净过的，我们都可吃。但是呢，在这个知识之上呢，你要知道，为了不半跌那些心心软弱的，比如说你到庙里庙前去吃庙会，然后呢有刚出新的过来说啊，你怎么在这里吃这个？哦，那呢你就不能这么做。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好，挑战在具体问题上，我们如何识别并实践在自由与爱之间的一个平衡？所以意思是什么？为了我的弟兄，我宁可不吃肉，这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你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能够会半跌别人，那你就永远不吃肉。不吃肉它只是一个原则，并不是吃肉不吃肉的问题，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上面，你如何呢能够对别人信仰有帮助，而不把别人给半跌了。这个就是我永远不吃肉的一个原则，这个就是一个爱心的原则。我在基督里，我有无限的自由，是不是？但是在这个自由当中，你如何因为考虑到别人的信仰的成长而你选择没有这个自由？哦，大概呢就是对这个祭偶像之物的一个理解。好，再来整个我们讲座四的一个结语呢，让我们来看一下。通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和第八章的研究，我们获得了关于如何在婚姻和社交行为中行使基督徒自由的深刻洞察。保罗教导强调了个人行为对教会社群的影响，提醒我们每一个决定都应以爱为基础，以促进教会整体和健康的成长。这些原则不仅指导我们如何在私生活中表现出基督的形象，也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社会互动中做出有益于公共福祉的决策。我们被召唤不仅是为着自己的属灵福利负责，还要为整个信徒群体的属灵生活而努力。太棒了！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寻求祷告父神给我们加力跟帮助。亲爱的天父，感谢您透过保罗教导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婚姻生活和社会互动中行使基督徒的自由。求您赐予我们智慧和同理心，使我们在每一个决策中都能够以爱为导向，考虑到他人需要和属灵成长，帮助我们在所有关系中展现出您的爱和正义，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向周围世界展示您恩典和真理的光。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这第七章第八章实在是太棒了。意思是什么？今天你活着是为什么？这个线你要抓住， 说我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主，活着就是为着要荣耀主。当我们把这条线抓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如何在今生来生活行动，到底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应当如何？让我们一起来跟主说：我活着就是为要荣耀主，活着就是为要荣耀。再度的跟主说，许下你的心志，主，今天我活着就是为要荣耀。我吃我，不管我做任何的事，就是为了要荣耀。主耶稣，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刻，愿你的圣灵在里面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遵循你的旨意，将今天保罗教导我们的话语能够深藏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活的最重要就是要荣，不管我们的家庭要结婚不结婚，要守单身不守单身，最重要的是为了拓展主你的国。也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对每一个正在敬拜的人讲话，让我们更明白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这些愚昧的灵，让我们能够更明白、更知道如何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于是，我们知道仇敌正在激烈的迫害基督徒的婚姻，迫害基督徒的家庭。也愿保罗今天的教导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守住基督徒婚姻的原则，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活吃活喝，不管做任何事，活着都是为荣耀，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当我们抓准了这个线，我们就可以运用在基督里的自由，以爱心为基础为出发点。若是我吃这个我吃那个犯别了我的弟兄，我就一生不吃肉，这就是爱心的原则。若是我今天所行所思所想所言犯别了我的弟兄，我就不去。也是谢谢你，就今天保罗的教导，让我们对真理更加的明白，让我懵懂无知的当中，能够从懵懂无知的当中能够走出来，让我们愿意在这里宣告：我活着就是要荣耀我的主，我活着就是要荣耀我的主。若是我在基督里的自由半跌了别人，我就永远不吃肉，这就是在基督里享受自由的一个爱心。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能够真正的宣告守住，我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你，我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你。当你能够从里面开始宣告说我活着就要荣耀你的时候，你里面那个力量就出来了，你世界对你的捆绑就脱落了，因为你已经抓住了这个线的主流，就是活着就是要荣耀我的主。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我活着就是要荣耀。